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。王祥，字修止，琅琊陵夷人，是汉朝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。祖父王仁曾任青州刺史，父亲王荣公府征召他都不肯就任。王祥生性极为孝顺，早年母亲去世，继母诸事不慈爱，多次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，因此他失去了父亲的疼爱，常常被派去打扫牛圈，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。父母生病时，他衣不解带的侍奉，汤药必定亲自尝过。继母曾想吃活鱼，当时天寒地冻，王祥解开衣服准备破冰寻鱼，冰面忽然自行裂开，两条鲤鱼跃出，他拿回家给继母。继母又想吃烤黄雀，又有数十只黄雀飞进他的帐幕，他又用来供养继母。乡里人惊叹，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上天的结果。有棵丹奈树结了果实，继母命他看守，每当刮风下雨，王祥就抱着树哭泣。他就是这样醇厚至极地孝顺。汉末遭遇战乱，他带着母亲和弟弟王览到庐江避难，隐居30多年，不接受州郡的征召。母亲去世，他守丧哀悔过度，要拄着拐杖才能起身。徐州刺史吕虔征召他为别驾，王祥年近60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王览劝他，并为他准备了车牛，王祥这才应召，吕虔将州中事务委托给他。当时盗贼遍地，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击破他们，州界清平安宁，政令教化得以广泛推行。当时有人歌颂他说，海一之安康，时赖王祥，邦国不空虚，别驾之功。被举荐为秀才，任温县县令，多次升迁至大司农。高贵乡公即位时，王祥参与定策有功，被封为关内侯，授光禄勋，转任司隶校尉。随从征讨灌秋俭，增加10亿400户，升任太常，封万岁亭侯。天子驾临太学，任命王祥为三老。王祥面南而坐，凭几丈以师道自居。天子面北请教，王祥陈述明王圣帝君陈政教治理的要义来训导他，听闻者无不受到激励。等到高贵乡公被杀，朝臣举哀，王祥号哭说老臣有罪，泪流满面，众人面露愧色。不久受司空，转任太尉，加授侍中。吾等爵制建立，封睢陵侯，10亿1600户。到武帝成为晋王时，王祥和荀彧前往谒见，荀彧对王祥说，项王尊贵，何曾已经敬礼至敬，如今我们也应当跪拜。王祥说，相国确实尊贵，但他是魏国的宰相，我们是魏国的三公，公与王相差只有一阶而已，班列次序大致相同，哪里有天子三思而随便拜人的道理，这会损害魏朝的声望，亏欠晋王的德行，君子以礼爱人，我不这样做。等到进入，荀彧就跪拜，而王祥只做长揖。晋王说，如今才知你对我的看重。武帝登基，受太保，晋爵为公，加设七官之职。武帝心受天命，虚心求取正直之言。王祥和何曾、郑冲等高龄老臣很少在朝见，武帝派遣侍中任凯咨询朝政得失以及政教所应优先之事。王祥因年老疲惫，多次请求退休，武帝不答应。御史中丞侯世光认为王祥长期患病，缺席朝会礼仪，请求免除王祥的官职。诏书说，太保是元老，品行高尚，朕所依赖以兴隆正道，他前后辞让，朕没有听从他的请求，这不是有关部门所能议论的。于是搁置了侯世光的奏书。王祥坚持请求告老，诏书准许他以睢陵公的身份回府，地位与保父相同，在三司之上，俸禄赏赐如前。诏书说，古代退休不是奉王侯，如今虽以国公身份留居京城，不应再以朝请之礼烦劳，特赐几丈，不必上朝，大事都向他咨询。赐安车四马，宅第一区，钱百万，绢500匹，床帐垫褥，以舍人6人为睢陵公舍人，舍官其20人。以公之子其都尉王昭为给事中，使他常得悠闲省事。又因太保高洁倾诉，家中无宅地，暂且留居本府，等所赐宅地建成后再迁出。等到病重，写下一令训诫子孙说，有生必有死，是自然之理。我年85， 死而无憾。若没有遗言，使你们无所遵循。我生逢末世，被任用励精世职，无辅佐之功，死后无以回报。气绝后只洗手足，不必沐浴，不要缠湿，都穿洗过的旧衣，按时节所穿。所赐山穴玉佩，未是玉珏，寿司都不要入殓。西邙山上土石自然坚固，不要用砖石，不要起坟头。挖深二丈，果能容纳棺材即可。不要建前堂，摆几筵，放书香净莲等物，棺前只可放床榻而已。干粮肉干各一盘，清水一杯，作为早晚祭奠。家人大小不必送丧，大小祥时才设祭牲。
不要违背我的命令。
高柴泣血三年，孔子说他愚。闵子骞除丧后出来见孔子，弹琴凄切哀伤，孔子说他孝。所以哭泣的哀伤随日月递减，饮食的事宜自有制度。言行可核查，是诚信之极。推扬美善，引过规矩，是德性之极。扬名显亲，是孝道之极。兄弟和睦，宗族欢心，是悌道之极。面对财物莫过于谦让，这五者是立身之本。颜回以此视为性命，你们若不去思考，那又有多远呢？他的儿子们都奉行一命。太师五年去世，诏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300,000，布帛100匹。当时文明皇太后去世刚过一个月，其后下诏说为睢陵公发丧，事情延至今日。虽然每次为此感伤，但未能特别表达哀情，如今便哭掉他。第二年册谥号为元。王祥去世时，前来奔丧的若非朝廷贤士，就是亲属故吏而已，门前没有混杂的吊唁宾客。族孙王荣感叹说，太保可称得上清正通达了。又称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再能言善辩之流，等到与他交谈，理智清远，难道不是以德性掩盖了他的言谈吗？王祥有五个儿子，王昭、王夏、王富、王烈、王芬。王昭是庶出，王夏早逝，王富继承爵位。咸宁初年，因王祥家十分贫俭，赐绢300匹，授王富上洛太守，去世后谥号为孝。子王根继承，任散其郎。王昭官至始平太守。王昭子王俊，任太子舍人，封勇士侯。王俊子王侠，任御林太守。王烈、王芬都幼年知名，被王祥喜爱。两个儿子也同时去世。临死前，王烈想归葬故乡，王芬想留葬京城。王祥流泪说，不忘故乡是人，不留恋本土是达。只有人与达，我的两个儿子都具备了。王览字玄通，母亲朱氏对待王祥无道。王览几岁时见王祥被鞭打，就哭泣着抱住保护他。到了少年时期，常常劝诫母亲，母亲才稍稍停止凶暴虐待。朱氏多次无理地使唤王祥，王览就与王祥一起坐，又虐待使唤王祥的妻子，王览的妻子也敢去一起坐。朱氏对此感到忧虑，于是停止。王祥在父亲去世后渐渐有食欲，朱氏十分嫉恨他，暗中派人在酒中下毒，想毒死王祥。王览知道后径直起身去拿酒，王祥怀疑酒有毒，争着不给，朱氏急忙夺过去倒掉。从此以后，朱氏赐给王祥食物，王览总是先尝。朱氏害怕王览被毒死，于是停止。王览孝有恭谨，名声仅次于王祥。等到王祥出世，王览也接受本郡的征召，逐渐升迁至司徒西曹院、清河太守。吾等爵制建立，封籍丘子，食邑600户。太史末年，授鸿训少府，职务省并，转任太中大夫，俸禄赏赐与九卿相同。咸宁初年，诏书说王览年少时笃行至孝，行人履义，贞洁素朴的操守，年长后更加坚定，任命王览为宗正卿。不久因病上书请求告老，下诏准允，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，赐钱200,000，床帐建褥，派殿中医疗并给药。后转光禄大夫，门前设刑马。咸宁四年去世，时年73岁，谥号为真。有六个儿子，王才、王基、王慧、 王正、王彦、王琛。王才自世初任府军长史，王基自世先任至枢御史，王惠自世和任侍御史，王正自世则任尚书郎，王彦自世至任中护军，王琛自世伟任国子祭酒。当初吕虔有佩刀，工匠相看后认为持此刀者必定未登三公。吕虔对王祥说，若不是其人，刀或许会带来祸害，你有功夫之量，所以相赠。王祥坚决推辞，吕虔强要他接受。王祥临去世时把刀交给王览说，你日后必定兴盛，足以配得上此刀。王览后世多贤才，兴起于江左。王才子王导，另有传，郑冲，字文和，荥阳开封人，出身寒微，卓然自立，清静恬淡，寡欲少求，潜心钻研经史，于是博通儒家及百家之言，有风姿仪望，举动必循礼法，认真自守，不追求乡里声誉，因此州郡长久不加以礼遇。到魏文帝为太子时，搜访选拔地位卑微而有才德的人，任命郑冲为文学，多次升迁为尚书郎，外任捕陈留太守。郑冲以儒雅为德，再任没有干练局量的声誉，吃粗食，穿旧袍，不经营资产，世人因此敬重他。大将军曹爽引荐他为从事中郎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勋。嘉平三年授司空，到高贵乡公讲授尚书，郑冲直今亲自教授，与侍中郑晓彤一起受到赏赐，不久转任司徒。常到乡公即位，授太保，位在三司之上，封授光侯。郑冲虽位居台府，却不参与世事。当时文帝辅政，平定蜀国之后，命贾充、杨户等人分别制定礼仪律令，都先向郑冲咨询，然后施行。到魏帝禅让帝位，派郑冲捧着册书。武帝登基，授太傅，晋爵为公。不久司隶李喜、忠诚侯史光上奏郑冲与何曾、荀彧等人各自因疾病都应免官，武帝不许。郑冲于是不再理事，上表请求告老，下诏幽府不准，派使者申明谕旨。郑冲坚决辞让，上交貂蝉印绶，下诏又不准。太史六年，下诏说昔日汉高祖因知人善任，平定天下，推恕勋劳，归美于三杰，于是与功臣剖腹立誓，藏于宗庙，副本存于有司，用以彰显功德，藩为王室。从前我祖辈遭遇世事多难，招揽任用英俊之士，与他们同心协力，于是度过时间，完成大业。太傅寿光公郑冲，太保郎林公何曾，太尉林怀公荀，一个崇尚德性，依归仁义，明云笃诚，辅佐先皇，光大帝业。已故司空柏林元公王审，魏将军巨平侯杨户，才兼文武，忠肃居正，朕非常嘉许他们。书不是说过，上天有等级之礼，五副五章啊。今为寿光、郎林、林怀、柏林、巨平国设置郎中令，借给夫人、世子应受，享受元俸禄的三分之一，都按郡公侯的规格。太史九年，郑冲又上表坚决请求退休。下诏说太傅运德深厚纯粹，品行高洁，恬淡远立，清虚自守，卓然绝世，服务于王室六十余年，忠肃在公，思虑不及私事，于是应重举，历任三公，又承担保父重任，担任论道之职，光复累世，成就天功，宣导谋略，弘扬大业，可说是朝中俊老，众人所瞻仰。朕对正道愚昧，万事未安，仰赖耆老训诲，引导启发蒙昧，希望依靠明德成就至公。而公屡次因年高病重告老退职，若顺从公制，则朕与谁商议？譬如渡河，不知如何渡过，因此未准，至今多年。而公谦让愈加坚决，志意难为，观其圣旨，使朕怅然。公成而不居，是上德所推崇，成人之美，君子赞同，岂能一定要满足朕依赖之心，而委屈大雅进退制度？如今准许所请，以寿光公身份回府，地位同保父，在三司之上。公应颐养精神，保养太和，以享永福。特赐几丈， 不必上朝。古代哲王敬重国老，遵行而起言，以弥补缺失。若朝廷有大事，都前往咨询。又赐安车四马，宅第一区，钱百万，绢500匹，床为殿褥，舍人六人，官旗20人，以世子正辉为散骑常侍，使他常的悠闲省事。俸禄赏赐所供，策命一致，一律按旧典，并有所增加。第二年去世，武帝在朝堂上发哀，追赠太傅，赐密器、朝服、衣服一套，钱30万，布百匹，谥号为成。咸宁初年，有司上奏，郑冲与安平王司马孚等12人都因刻名于太常，配享于庙。当初，郑冲与孙雍、曹溪、荀彧、何晏共同汇集《论语》，各家训注好的部分，记其姓名，因循其意，有不安之处就改意，名为《论语集解》。完成后，上奏未朝，至今流传。郑冲五子，以侄子郑辉为嗣，官至平原内史。郑辉去世，子郑简继承。何曾，字营口，是陈伯阳下人。父亲何魁曾任魏国太仆、阳武亭侯。何曾年少时继承爵位，好学而博闻广记，与同郡的袁侃齐名。魏明帝最初任平原侯时，何曾任文学院。等到明帝即位，何曾多次升迁，担任散骑侍郎、集郡典农中郎将、给事黄门侍郎。他上书说，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以清静为根本，而百姓以好官为依靠。如今海内空虚损耗，徭役事务繁多，实在应当体恤养育百姓，用恩惠来使用他们。郡守的权力虽然轻，但仍专任千里之地，比照古代就是诸侯国的国君。对上应当宣扬朝廷恩德，以带来恩惠和睦，对下应当心力除害，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安定，不合适的人就会成为祸患。所以汉宣帝说，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，而没有叹息仇恨之心，是因为政治公平，诉讼合理。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，不就是那些优秀的郡守吗？这真可以说是懂得治政的根本。如今国家大事兴举，新境有条发，军队远征，上下辛劳，百姓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，难以与他们谋划创始。愚昧迷惑的人能够忍受眼前的小辛苦，而忘记作乱的大祸，因此郡守越发不能不得其人，才能虽然难以完备，仍应大致有威严和恩德，为百姓所信服畏惧。臣听说各郡守中有的年老或患病，都把政事委托给丞院，不体恤重视；有的本性疏懒懈怠，不把政事治理放在心上，在官多年对百姓没有施加恩惠，然而在考核期限上罪过也不至于被贬退免职，所以能够拖延岁月而没有罢斥的日期。臣愚昧地认为，可以秘密诏令主管者，让他们暗中考察访问郡守，其中有年老患病不能亲自体察百姓，以及治理百姓缺少恩德，喜欢经营私人关系，烦扰百姓的，都可以征召回来，另选人替代。不久升任散骑常侍。等到宣帝将要征伐辽东，何曾上书魏帝说，臣听说先王制定法度，一定在谨慎上周全，所以设立官职授予任务，就设置副手，陈列军队任命将领，就设立监军副职，宣布命令派遣使者，就设副使，面对敌人交战时又参与御车的左右，大概是为了充分发挥谋略的功用，防止安危的变故，因此在险难之时权力足以相互补救，有缺漏不测才能足以相互替代，这对国家的防备极为深远。到了汉代也遵循旧章，韩信征伐赵地，张耳为副将，马援征讨越人，刘荣为副军，前代的痕迹记载在典籍中。如今太尉奉辞伐罪，精锐甲兵锋锐，步骑兵数万，道路遥远险阻，将近4000里，虽然凭借天威有征讨而无交战，但敌人或许会潜逃，拖延十日，命令没有定期，人非金石，远虑降备，实在应该有副手。如今北军诸将以及太尉所督率的都是僚属，名位没有差别，素来没有固定的统御尊卑，突然有变故紧急，不能互相震慑管束，存而不忘亡，是圣明通达者所裁断的。陈愚昧认为，应当选拔大臣名将中威望隆重、向来著称的人，完备其礼制品质， 派往北军，进则共同谋划策略，退则作为副手。即使有万一不测的变故，君主有储备，就没有忧患了。皇帝没有听从，何曾出京补任河内太守，再任有威严的称誉。征召入朝授任侍中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嘉平年间任司隶校尉。辅军校尉尹谟凭仗宠信作威，奸邪谋利积聚很多，朝廷内外畏惧，没有人敢说。何曾上奏弹劾他，朝廷称赞。当时曹爽专权，宣帝称病，何曾也称病告退。曹爽被杀才出来理事。魏帝被废时，何曾参与了谋划。当时步兵校尉阮籍仗势才能放弹不羁，扶桑期间无礼。何曾在文帝座前当面质问阮籍说，你纵情背礼，是伤风败俗之人，如今忠贤执政，综合考核明时，像你这类人不可长久。于是对文帝说，公正以孝治理天下，却听任阮籍在重丧期间于工作饮酒吃肉，应当把他流放到四边远地，不让他污染华夏。文帝说，此人如此瘦弱多病，你不能为我忍耐一下吗？何曾又引经据典，言辞道理非常恳切。文帝虽然没有听从，当时的人敬畏他。冠秋简被诛杀，儿子冠秋殿、妻子荀氏应当连坐处死。荀氏的族兄荀乙、族父荀余都是景帝的姻亲，一同上表魏帝请求宽免他们的性命。诏令允许离婚，荀氏所生的女儿之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，也应当连坐处死，因为怀孕被关押在狱中。荀氏到何曾处祈求恩典说，知被关在廷尉，看着自己的影子，知道命运，计算日期，等待处决，请求让我没入宫中为官婢，来赎回之的性命。何曾哀怜他，转递言辞上奏建议，朝廷都认为应当，于是修改了法律。此事记载在《刑法志》。何曾在司隶任上多年，升任尚书。正元年间，任镇北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。贾节将赴镇所时，文帝派武帝、齐王司马攸送行数十里。何曾隆重的设宾主之礼，准备了太牢的宴席。侍从立足，没有不醉饱的。武帝出来后，又到何曾的儿子何绍那里。何曾事先命令何绍说，客人一定会到你这里，你应当预先严整。何绍不带官不束带，让武帝停留很久。何曾为此严厉谴责何绍。何曾受到如此崇敬尊重，升任征北将军，晋封颍昌乡后。咸熙初年，授任司徒，改封郎陵侯。文帝任晋王时，何曾与高柔、郑冲都是三公，将要入见，只有何曾行叩拜大礼表示敬意，其余二人只是作揖而已。武帝继承王位，任何曾为晋国丞相，加授侍中，与裴秀、王审等人劝进。武帝登基后，授任太尉，晋爵为公，食邑1800户。太史初年，诏令说，辅佐明制调和诸事，保护君王自身，是用来宣扬光大教义，使四海和谐统一的。侍中、太尉何曾树立德性高峻，执持心智忠诚光明，博学多闻，见识明智宏达，辅佐先皇，功勋显著。朕继承大业，以他为王室的首辅，追思前人，失及朕身，实在是辅佐创业，振兴教化，光耀赞助正道。三公的职责虽然左右王室政事，但至于朕有过失，你加以匡正，匡正补救不足，则在于保父之官，所以表明官职权责，不如任用贤臣治理君主更为重要。自任何曾为太保，侍中如故。过了很久，以本官兼任司徒。何曾坚决辞让，不被允许，派散骑尝试传达旨意，于是就职，晋升太傅。何曾因年老多次请求退位，诏令说，太傅明智高亮，执行宏大刚毅，可说是旧德老成，国家的宗臣，而他却崇尚退让，多次辞去禄位。朕以寡德，依靠他保佑，阅览章表，实在感到怅然。虽然想成人之美，怎么能碎了他的高雅志向，而忘了辅佐的益处呢？况且司徒所掌管的事务繁杂，不可长久劳累老臣。晋升为太宰，侍中如故。朝会时允许佩剑穿鞋乘车上殿，如同汉朝相国萧何、田千秋、 为太傅中胄的旧例，赐钱百万，绢500匹以及八尺床帐垫褥等配套物品，设置长史、院署、祭酒及园吏，一律依照旧制，所给清兵官其如前，主管者依次按照礼典，务必使优厚完备。后来每次召见，敕令让他自己携带日常饮食衣服物品，让两个儿子侍从。咸宁四年去世，时年80岁。皇帝在朝堂穿上素服举哀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30万，布100匹。将要下葬，下令礼官议定谥号。博士秦秀视为妙丑，皇帝不听从，册命谥号为孝。太康末年，儿子何绍上表改谥为元。何曾生性极为孝顺，家世整肃，从少年到老年没有声色乐舞和宠幸的爱好。年老之后与妻子相见都端正衣冠，相待如宾。自己面向南，妻子面向北，两次跪拜敬酒，互相敬酒完毕就出去。一年像这样的不过两三次。当初司隶教御父玄注论称赞和曾和荀彧说，用文王之道侍奉父母的人就是颍昌后何侯和荀侯吧。古人称颂曾参、闵子骞，今日有荀和，在内尽心侍奉父母，在外崇尚礼让，以结交天下。孝子是百世的宗主，仁人是天下人的命脉。有人能践行孝道，是君子的表率。诗经说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有美德而不遵循两位夫子的品行，就不是乐于中正之道的人。又说，荀和是君子的宗主。又说，颍昌侯侍奉父母，大概尽到了孝子之道。父母在世时尽到和睦，服侍时尽到恭敬，去世后尽到哀思，我在颍昌侯身上见到了。又说，看到他父母的同族，如同看到他的父母，60岁还像孩童般依恋父母，我在颍昌侯身上见到了。然而他性情奢侈豪富，务求华丽奢侈，帷帐、车马、服饰，穷尽绮丽，厨房膳食滋味超过帝王。每次宴会不吃太官所设的食物，皇帝就命人取来他的食物，蒸饼上不裂开十字就不吃。每日膳食花费万钱，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。有人用小纸写信，他就命令记事不要回复。刘毅等人多次弹劾何曾奢侈过度，皇帝因为他是有力老臣，一概不查问。都官从事刘享曾上奏何曾华丽奢侈，用铜钩细车把牛蹄牛角打磨光亮。后来何曾征辟刘享为属官，有人劝刘享不要应召，刘享认为治公的体制不因私怨而回避，于是应召。何曾曾因小事对刘享施加杖刑，他表面宽厚，内心猜忌，也类似这样。当时司空贾充权倾人主，何曾对贾充自卑而依附他。等到贾充与宇纯因酒争执，何曾偏袒贾充而压制宇纯，因此被正直之人非议。有两个儿子，何尊、何绍。何绍继承爵位。何绍字敬祖，年少时与武帝同年，有同年之交。武帝为太子时任何绍为中庶子，等到武帝即位转任散骑常侍，非常被亲近优待。何绍很有仪态风范，远方客人朝见一定让何绍在旁侍立值班，每当各方进贡，皇帝就赐给他，并看他如何拜谢。咸宁初年，有司上奏何绍及兄长何尊等人接受已故立宪县令袁毅的贿赂，虽然经过赦免宽恕，仍应禁止做官，事情交给廷尉。诏令说，太保与袁毅有累世交情，何尊等人索取较少，一概置之不论，升任侍中尚书。惠帝即位，当初建立东宫，太子年幼，想让他亲理万机，所以大量选拔六副，任何绍为太子太师，总揽省越尚书事务。后来转任特进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。何绍博学，善于写文章，陈述近代事情，如在掌中指点。永康初年，升任司徒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任何绍为太宰。等到三王互相争斗，何绍以官位身份周旋期间，没有怨恨他的人。但他骄奢简慢贵重，也有父亲的风范。衣服皮裘玩赏之物，新旧大量积存。饮食一定要吃尽四方珍异之物，一天的费用以前2万为限。 当时舆论认为太官的御膳没有能超过他的。然而他悠闲自足，不贪图权势，曾对同乡人王权说：我虽然名位过分，但年轻时可书写的事情很少，只有和夏侯常、荣建祖受任博士一事可以记载于史册。所撰写的《荀粲传》《王弼传》以及各种奏议文章一起流传于世。永宁元年去世，追赠司徒，谥号为康，儿子何齐继承爵位。何绍刚去世时，元粲吊唁何齐，何齐已有病推辞。元粲独自哭着出来说：今年一定要给这个小子定下品第。王权对他说：知道死者去吊唁死者，何必见到生者？何齐先前多有罪过，乃是不定品，何公刚刚去世就给何齐定品，人们会说忠正畏惧强者，欺侮弱者。元粲于是停止。何尊字思祖，是何绍的一母兄，少年时有才干能力，从家中征召出任散骑黄门郎、散骑常侍，侍中多次转任大鸿胪，性情也奢侈过度，亦使御府工匠制作违禁物品，又出售丧葬器物，被司隶刘毅上奏免官。太康初年，启用为魏郡太守，升任太仆卿，又被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有四个儿子：何嵩、何随、何基、何宪。何嵩字太基，宽厚宏大，爱惜世人，广泛阅览典籍，尤其擅长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年轻时历任清要官职，兼任著作郎。何随字伯卫，官至侍中尚书，自认为继承世代名贵，奢侈过度，性情轻视他人，书信简慢傲慢。城阳王尼看到何随的书信，对人说：伯卫身处乱世而如此骄矜豪奢，难道能免祸吗？刘虞、潘涛在东海王司马越面前进谗言，司马越于是杀了何随。当初何曾陪侍武帝宴会，回来后对何尊等人说：国家应天受禅，创业垂统，我每次宴会不曾听到巾帼远途，只说平生常事，这不是留给子孙谋略的征兆，到自身而已，后代大概危险了，这是子孙的忧患，你们还能受众？指着孙子们说：这些人一定会遭遇乱世而亡。等到何随被杀，何嵩哭着说：我的祖父大概是大圣人吧。何基任邹平县令，性情也矜持傲慢，责令乡里人谢坤等人向他跪拜。有人告诫他说：李靖年龄官爵，以德性为主，让谢坤跪拜权势，恐怕伤败风俗。何基不以此为羞愧。何县任黎湖县令，既骄横又吝啬，凌驾于人之上，乡里人像仇人一样憎恨他。永嘉末年，何氏家族灭亡无疑。石苞，字仲荣，是渤海南皮人，他性情高雅旷达，有智慧谋略，容貌仪表伟岸秀丽，不注重小节，所以当时的人评价他说：石仲荣美貌无双。县里征召他担任小吏，供职于农司马。恰逢业者阳宅人郭玄信奉命出使，寻求驾车的人，农司马把石苞和邓艾派给了他。走了十多里路，郭玄信对二人说：你们日后都会做到卿相之位。石苞说：我们是驾车的仆隶，哪里谈得上卿相呢？不久又被派往邺城，事情长时间没有决断，于是就在邺城的市场上贩卖铁器。邺市市长沛国人赵元儒以善于识人闻名，见到石苞，认为他非同寻常，于是与他结交。赵元儒赞叹石苞有远大的气量，认为他应当做到三公辅臣，石苞因此知名。他去见吏部郎徐允，请求担任一个小县的县令。徐允对石苞说：你是我这类人，应当引导你在朝廷任职，怎么想要去小县呢？石苞回来后叹息，没想到徐允如此了解自己，逐渐升任景帝、司马师，得中护军司马。宣帝司马懿听说石苞好女色，行为不检点，借此责备景帝。景帝回答说：石苞虽然小节上有不足，但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谋略，那些正直廉洁之事未必能处理经世济民的事物，所以齐桓公不顾管仲的奢侈僭越，而采用他匡和诸侯的大谋，汉高祖舍弃陈平的污点行为，而采纳他六出奇迹的妙算。石苞虽然不能与这两人相提并论，但也是当今的合适人选。 宣帝的怒意才消除。石苞调任邺城典农中郎将。当时魏朝的王侯大多居住在邺城，尚书丁密权轻易时，他们都争相谋利。石苞上奏列举这些事，因此更加受到称誉。历任东莱、琅琊太守，在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威严和恩惠。升任徐州刺史。文帝司马昭在东关战败时，只有石苞全军而退。文帝指着所持的符节对石苞说，遗憾没有把这个授予你，以完成大事。于是升任石苞为奋武将军、假节、兼青州诸军事。到诸葛诞在淮南起兵时，石苞统领青州各军，都率兖州刺史周泰、徐州刺史胡志，挑选精锐士卒组成游击部队，以防备外敌。吴国派大将朱毅、丁奉等前来接应，诸葛诞等人把辎重留在都路，率清兵渡过澧水。石苞等迎击，大败吴军。泰山太守胡烈用骑兵从小路袭击都路，全部烧毁了吴军运送的物资。朱毅等收拾残兵退走，寿春平定。朝廷任命石苞为镇东将军，封东光侯、假节。不久代替王姬都督扬州诸军事。石苞于是入朝。当要返回时，向高贵襄公、曹髦、慈行交谈了一整天。出来后对文帝说，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君主。几天后就发生了承继弑君之事。后来石苞进位征东大将军，不久升任骠骑将军。文帝去世，贾充、荀勖商议葬礼不能决定。石苞当时前来奔丧，痛哭说，基业如此之大，怎么能以人臣之礼终结呢？于是葬礼才确定下来。后来石苞常与陈谦用天命以终、气数已尽的话语暗示魏帝。到禅让帝位时，石苞出了力。武帝司马炎登基，石苞升任大司马，晋封乐陵郡公，加授侍中，给予余宝鼓吹的仪仗。自从诸葛诞被消灭后，石苞便镇守安抚淮南，兵马强盛，边境事务繁多。石苞既勤于政务，又用威德使人心归服。淮北监军王琛轻视石苞出身微贱，又听到童谣说，宫中大马鸡作驴，大石压之不得书，于是秘密上表说石苞与吴人勾结。先前忘记的人说，东南将有大规模战争兴起。到王琛上表时，武帝非常怀疑石苞。恰逢荆州刺史胡烈上表说吴人准备大举入侵，石苞也听说吴军将要进入，于是修筑壁垒，阻断水流，以巩固防务。武帝听说后对杨户说，吴人每次来犯总是东西呼应，没有理由只在一处，难道石苞果然有反叛之心吗？杨户深切明白此事，但武帝仍然怀疑。恰逢石苞的儿子石桥担任尚书郎，皇帝召见他，过了一天也没来。武帝认为石苞必定反叛，想讨伐他，但隐瞒了这件事，于是下诏以石苞没有料到贼寇行事，修筑壁垒，阻断水流，烦劳骚扰百姓为由，下册书免去他的官职。派太尉益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征讨他，以防备不测。又敕令镇东将军琅琊王司马昼从下邳到寿春会合。石苞采用属官孙硕的计策，遣散军队，步行出城，住在都亭等待治罪。武帝听说后怒意消除。到石苞前往朝廷时，以公爵的身份回到府地。石苞自己因受任而没有成效感到羞耻，但脸上没有怨恨之色。当时邺城西官都郭浩尚书为石苞申辩。武帝下诏说，前大司马石苞忠诚公允，清正明达，才能足以治理国家事务，其干练的业绩，所任职务都有可记载的功绩，应当掌管教化典籍，以辅佐时政。现任命石苞为司徒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石苞先前有过挫败，不能胜任这个职务，以公爵身份回到府地已经算是宽厚了，不应该再提拔任用。武帝下诏说，吴人轻浮脆弱，终究不能有所作为，所以边境事务只要做到完善坚固的守备，使他们不能越界侵扰就行了。因为石苞的谋划不同，对敌人的考虑过度，所以征召他回来另行受职。从前邓禹在关中受挫，而最终辅佐汉室，怎么能因一次过失而掩盖大德呢？于是石苞就任司徒。石苞上奏说，州郡的农桑事业没有赏罚制度， 应该派遣属官巡视，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土壤情况评定其优劣，然后进行升降赏罚。武帝下诏说，农耕种植是为政的根本，是国家的大事务。虽然想安定时局，振兴教化，但不先使百姓富裕，而再教育他们，就没有办法达到目的。而至今天下多事，军国费用广泛，加上承接征战之后，屡次发生水旱灾害，仓库不充实，百姓没有积蓄。古代农耕种植之事，由司徒掌管。现在司徒虽然位列三公，但治理国家，确立政务，要看当时最急迫的事务，所以陶唐氏时代，后继之官最为重要。现在司徒正担任这个职责，一心想着国家大事，有毁家纾难，勤勉不懈，不顾自身的志向。现命司徒督察州郡的播种耕作，将把事情委托给他，由其完成，垂衣拱手依靠他办理。如果应该有遵循执行的事，可增至属官十人，选取王官中更熟练事务的人。石苞在任上被称为忠诚勤勉，武帝常常委任他。太史八年272年，石苞去世，武帝在朝堂上为他举哀，赐给棺材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300,000，布100匹。下葬时赐给节、壮、徽、曲盖、追风车、鼓吹、甲士、大车，都按照魏朝司空陈泰的旧例。皇帝亲自到东掖门外送葬，册书追谥为武。咸宁初年，下诏将石苞等人列为王公，在民享中配享。石苞预先写了忠志，说颜陵季子实行薄葬，孔子认为他通达礼义；华元实行厚葬，春秋认为他有失臣道，这是古代的明理。从今以后，凡是死亡的人都穿着时令衣服入殓，不得用多重一匹，又不得用饭函，那是不懂礼俗的人所做的，又不得设置床帐和冥器。下葬之后，填土填满墓穴，一律不得起坟和种树。从前王孙裸葬以矫正时俗，他的儿子遵命而行，君子没有讥讽，何况这是合乎礼典的呢？他的儿子们都尊奉他的遗命，又谢绝亲戚故吏社稷。石苞有六个儿子：石月、石桥、石统、石俊、石俊、石崇，以石统为继承人。石统字弘绪，历任摄生校尉、大鸿胪。儿子石顺担任尚书郎。石月字鸿伦，早死。石桥字鸿祖，历任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武帝在召见石桥而未能见到时，深深怀疑石苞反叛。到石苞前来时，武帝面有惭色，对他说，你的儿子几乎毁了你家门。石苞于是废黜了石桥，终身不许他做官。后来又因有污秽行为流放顿丘，与弟弟石崇一同被害。石桥的两个儿子石超、石熙逃走得以幸免。成都王司马颖起义时，任命石超为折冲将军，讨伐孙秀，因功封侯。又担任镇武将军，征讨荆州贼寇李忱。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懿互相攻击，石超常担任前锋，升任中护军。陈轸等挟持惠帝北伐，石超逃回邺城。司马颖派石超在荡阴抵御惠帝，朝廷军队大败，石超逼迫惠帝到邺城攻。恰逢王俊在邺城攻打司马颖，司马颖任命石超为右将军抵御王俊，大败而归。石超随从惠帝到洛阳，又西迁长安。河间王司马昱任命石超兼领北中郎将，让他与司马颖共同抵御东海王司马越。石超在荥阳招募士兵，右将军王产与点兵中郎赵则都接受石超的指挥，作为豫州刺史刘乔的后续支援。范阳王司马萧迎击并斩杀石超，而石熙得以逃走幸免。永嘉年间，石熙担任太傅司马越的参军。石俊字景伦，清廉节俭，有实践，敬爱人物，官至黄门侍郎，是当世名士，早死。石俊字彦伦，年少时有名誉，议论者称他是优秀人才，官至阳平太守，早死。石崇字季伦，生于青州，所以小名奇奴，年少时聪慧机敏，勇敢而有谋略。石苞临终时分配财物给各个儿子，唯独不给石崇。他的母亲为此说话，石苞说，这孩子虽然小，以后自然能得到。20多岁时担任修武县令，有能干的名声。 入朝任散骑郎，升任城阳太守，伐吴有功，封安阳乡侯。在郡中虽然有职务，但喜好学习，不知疲倦，因病自行解职。不久被任命为黄门郎。石崇的哥哥石统得罪了扶风王司马俊，有关部门迎合旨意弹劾石统，将要加重处罚，不久被赦免。因为石崇没有到朝廷谢恩，有关部门想再次加罪于石统。石崇自己上表说，臣的兄长石统因先父的恩德，早年被优待礼遇，出入清要显贵之职，历任职务尽心尽力，揣度圣心，有所明察。近来被扶风王司马俊横加诬陷诽谤，私立忠诚等飞快写奏张弹劾罗织罪名，多次惊动圣听，臣兄弟惶恐不安，忧心如悸。司马俊是陛下亲属，地位重要，权势显赫，内外有关部门望风成旨，如果有所憎恶，容易像头卵一样摧毁。自从石统被冤枉弹劾以来，臣兄弟不敢有一句话稍加申辩，闭口不言，只等待行书。古人说荣华于顺旨，枯槁于逆为，这话确实如此，到今天更加相信了。所以虽然主管官员执行法纪，也不能不深闻周纳，怀抱冤枉承受诽谤，不得不申述道理。幸亏陛下天听四达，明鉴赵远，顾念先父勋德的隆重，明察臣等勤奋努力的志向，终止申明审理，罪责得以澄清洗雪。臣等即使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报答。臣已于本月14日与兄长石统、石俊等到公车门拜表谢恩，揣度奏章呈上之日，暂时经过圣听。本月20日，忽然被兰台禁止符节，因为石统蒙受宽宥，恩典出于非常，臣安然在家，不曾陈谢，又被弹劾，讥诮侮辱，道理已尽。臣刚听说此事，惶恐狼狈，静下来思考，本来也不奇怪。如果被权势所驱使，什么做不出来，希望奉行法令的官员深执法纪，是不可能的。臣以平庸之才，多次承受险要重任，不能担当大任，以报答万分之一。一个月之中，弹劾接连加深，曲直是非，不是臣所能计较的。所惭愧的是，不能奉承皇亲国戚，自己陷于此境地，不谄媚造神，实在愧对王孙、隋朝子，说明君的品德，察情为上，察事次之。臣所怀抱的都已上达圣听，伏待罪责贬处，不敢多言。于是事情得以化解。石崇屡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、侍中。武帝因为石崇是功臣之子，有才干气局，身家器重。元康初年，杨俊辅政，大行封赏，多树立党羽。石崇与散骑郎、蜀郡人何攀共同提议，上奏惠帝说，陛下圣德光备，皇陵开启国运，正为东宫20多年，道德教化宣扬流布，万国归心。如今继承大业，这是上天授予。至于颁赏行爵，比太史革命之初还要优厚。这是第一个不安。吴惠建越叛逆，将近100年，边境受其荼毒，朝廷为此忧心。先帝决断聪明，施展神武谋略，荡灭陶敌，亦如摧枯拉朽。然而谋臣猛将，还有竭尽思虑效力的功绩。如今恩泽的封赏，比灭吴的功劳还要优厚。这是第二个不安。上天眷佑，实在是大敬，占卜国运的世数，不知其计极。如今制定的制度，应当垂范后世。如果尊卑没有差别，有爵位就必定晋升，几代之后没有不是公侯的。这是第三个不安。臣等冒昧陈述意见，私下认为太史之初以及平定吴国论功时，制度名册都完全保存，纵然不能远远遵循古典，也应当依照旧例。奏书呈上，没有被采纳。石崇出任南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兼领南蛮校尉，加授阴阳将军。石崇在南中得到镇鸟的幼雏，送给后军将军王凯。当时规定，镇鸟不得渡过长江，被私立校尉扶之弹劾，下诏原谅了他，把镇鸟在都城中烧掉。石崇聪颖有才气，但行侠仗义，行为不检点。在荆州时，抢劫远行使者和商人，致富不计其数，被征召为大司农，因征书未到而擅自离职，被免官。不久被任命为太仆，出任征虏将军，假节兼徐州诸军事， 镇守下邳。石崇在河阳的金谷有一处别馆，又名子泽，送行的人倾城而出，在此地设帐建营。到镇后，与徐州刺史高旦因饮酒互相侮辱，被军司奏报，免去官职，再次被任命为卫尉，与潘岳一起谄媚侍奉贾密。贾密与他们亲近友善，号称二十四友。广成军每次外出，石崇都下车在路边望尘而拜，他卑贱谄媚到如此地步。石崇财产丰盈，宅地宏伟华丽，姬妾上百人都穿着绫罗绸缎，佩戴金玉翠饰，音乐选用当时最精妙的，饮食备尽水陆珍品。他与外戚王凯、杨秀这类人互相攀比奢侈，王凯用饴糖洗锅，石崇用蜡烛代替柴火。王凯制作紫丝布帐四十里，石崇用锦缎布帐五十里来对抗。石崇用花椒涂屋墙，王凯用赤石之。石崇与王凯就是这样争豪斗富。晋武帝常常帮助王凯，曾把一株珊瑚数次给他，高约二尺，枝条繁茂，世间少有比得上的。王凯拿给石崇看，石崇便用铁如意击打，随手就碎了。王凯既惋惜，又以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物，声色俱厉。石崇说，不值得这样遗憾，现在还给你。于是命左右把珊瑚树全部拿出来，有高达三四尺的六七株，枝条超绝俗世，光彩耀目，像王凯那样的有很多。王凯怅然若失。石崇为客人做豆粥，很快就能做成，每到冬天能得到韭菜末。他曾与王凯一同出游，争着进入洛阳城，石崇的牛快得像飞鸟，王凯怎么也赶不上。王凯常常对这三件事感到遗憾，于是暗中贿赂石崇身边的人，打听其中缘故，回答说，豆子最难煮，预先煮熟豆粉，客人来了只煮白粥，然后投入就行。韭菜末是捣碎韭菜根混合麦苗做的。牛跑不快，实在是因为赶车的人控制不力，如果听任他偏离车辕，就能快跑。王凯都照做了，于是就和石崇争高低了。石崇后来知道了，便杀了那个告密的人。石崇曾与王敦进入太学，看见颜回、袁宪的画像，回头感叹说，如果能和他们一同进入孔子的门庭，与人有什么差别呢？王敦说，不知其他人怎样，子贡和你比较接近。石崇正色说，世人应当自身和名声都安泰，何至于像那样住在破窗户里呢？他的志向就是这样。刘瑜兄弟年轻时被王凯嫉妒，王凯召他们住宿，打算趁机活埋他们。石崇一向与刘瑜等人友好，听说将有变故，夜里骑马赶到王凯家，问二刘在哪里，王凯仓促间无法隐瞒。石崇敬直进入后屋找到他们，同车离去，对他们说，年轻人怎么可以轻易到别人家过夜。刘瑜深感激他。等到贾密被杀，石崇因同党被免官，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权，石崇的外甥欧阳剑与司马伦有嫌隙。石崇有个歌妓叫绿珠，美丽动人，善于吹笛，孙秀派人来索要他。石崇当时在金谷别馆，正登上凉台，面对清流，有妇人在旁侍候，使者告知来意。石崇把十几个婢妾都叫出来，个个内蕴蓝麝香气，身披罗纱，说随您挑选。使者说，您的侍女确实美丽，但我奉命指名索要绿珠，不知哪一位是。石崇勃然变色说，绿珠是我所爱，不能给。使者说，君后博古通今，明察远近，希望三思。石崇说，不行。使者出去后又回来，石崇最终不答应。孙秀大怒，于是劝说司马伦诛杀石崇、欧阳剑。石崇、欧阳剑也暗中知道了他们的计谋，便与黄门郎潘岳私下劝说淮南王司马允、齐王司马囧途谋司马伦、孙秀。孙秀察觉了，便假传诏书逮捕石崇和潘岳、欧阳剑等人。石崇正在楼上宴饮，武士来到门口。石崇对绿珠说，我今天为你获罪。绿珠哭泣说，我当在您面前笑死，于是跳楼而死。石崇说，我不过是流放胶州、广州罢了。等到被押送到东市，石崇才叹息说，这些奴才是贪图我的家财。逮捕他的人回答说，知道财富招祸，为什么不早些散掉。 石崇不能回答。石崇的母亲、兄长、妻子、儿女，无论老少都被杀害，共死15人，石崇当时52岁。当初，石崇家把稻米饭扔在地上，过了一夜都变成了田螺，当时人认为是家族灭亡的预兆。有关部门清查石崇的水队有30多处，奴仆800多人，其他珍宝、货物、田宅与这些相当。等到晋惠帝恢复地位，下诏以清理安葬石崇。封石崇的从孙石演为乐灵公。石苞的曾孙石谱字玄真，为人谨慎厚道，没有其他才能技艺，被胡人掳掠。石乐因与石谱同姓，都出自河北，把石谱引为宗室，特别加以优待宠幸，官至司徒。欧阳见字坚实，世代为冀州大族。他很有才思，文采丰富，在北方州郡很有名望。当时人有话说，渤海赫赫，欧阳坚实。被征召入公府，历任山阳县令、尚书郎、冯翊太守，深得当时赞誉。等到遇祸，没有人不哀悼惋惜他，时年30多岁。临死前作诗，文词非常哀伤悲切。孙硕字巨业，是河内淮县人。年轻时喜欢做县吏，太守无份，转任他为主簿。孙硕从微贱出身，升至纲纪之职，当时同僚中的大姓人家还不愿与他同坐。吴奋大怒，于是推荐孙硕为司隶都官从事。司隶校尉刘讷非常赏识他。当时吴奋又向大司马石苞推荐孙硕，石苞征召他为属官。孙硕准备应命，走到许昌时，恰逢朝廷已秘密派轻装部队袭击石苞。当时汝阴王镇守许昌，孙硕去拜访他。汝阴王原先认识孙硕，以同乡之情私下告诉孙硕说，不要卷入祸事。孙硕立即出来，快马赶到寿春，为石苞谋划，石苞依赖他得以免祸。升任尚书郎，在任上博弈十多件事，被当时人所称赞。使臣说，至于金术可为帝王之师，郑冲对此无愧。孝道是德行之本，王祥因此当仁不让。何曾善待自己的亲人，并推及亲人的同党。夏禹恭敬简朴，殷商沿袭增减，祭祀用的牲畜、服饰用品各有品级规章。诸侯不常杀牛，命士不常杀猪，治理政务而骄奢，关乎政治得失，顺应时势建立制度，无不由此而来。石崇学问渊博，但性情违背寡过，超越四豪而致富，比肩五侯而争胜。春日元朴繁盛，陈列于严寒的早晨，锦缎布帐曲折绵延，横亘于山川之外。姬中无女，流连忘返，以至于筋骨寒悲，吹楼将坠。正所谓高蝉处在树荫中，不知螳螂跟在后面啊。赞语说，郑冲含葬质朴，王祥年老成名，百行融汇，双飞天路。何曾石崇操行不同，每时标新立异。帝王风气浮靡，石崇心驰神往，骄奢无度，祸害成了资本。邦国分裂，自身坠落，欢乐离去，悲哀跟随。